布林肯会王毅反面，美日出手超猛，55,000名美军被战。不满被转后，贵阳经济技术学校学生抗议，港府枪器官互通常态化，引发热议。深入敌境1,770公里，乌军在北极击毁俄超音速轰炸机。巴黎奥运首日，澳洲三金居首，美法各夺一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8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讯息。你是否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者是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来听下加州刘生的故事。他服用了3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由145降到110。他说：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在现代血压，咁佢依个护士话我仲有110，佢话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嘅，系啊，多谢。
刘生的胆固醇值亦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亦更好了。他说：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补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中共三中全会后，由于当局挽救经济不利，中国涌现批习潮，而2024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在9月30日结束。但是中共官媒和社媒上出现大量报道老兵二次入伍的消息。专家指出，鼓励老兵二次入伍可能是中共在更大范围扩张战略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王毅会面布林肯时在台湾问题上放狠话，而美日马上将有超强的最新动作。日前，中共国防部官方网站转载了解放军部一篇有关一名二次入伍驻扎新疆的士兵的心路历程。而之前，例如《人民日报》等官媒都对二次入伍的老兵进行过报道。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防部前副部长大卫特拉齐滕伯格认为，退役军人重返军营是中共军队更大范围扩张计划的一部分，是扩大中共武装部队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足迹和影响力过程的一部分。他表示，中共想尽一切力量在太平洋以及其他地区取代美国成为主导力量。在习近平的目标中，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台湾，而中共一直在扩充军力，包括核武军力、传统军力、陆军、海军等等，并且是有计划、有目的这样做的。前美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格雷格森认为，中共不会无缘无故地鼓励老兵二次入伍。他认为，由二次入伍老兵的去向，或者可以提出事态下一步发展的端倪，哪些兵种被召回、被召回的人数等，都预示不同的潜在动态。大批船只、码头人员被召回，好可能意味着他们在为海上战役做准备，其他兵种的大力征召意味着在为其他战役做准备。不过亦有人认为，中共征集老兵二次入伍是为了缓解就业，而三中全会刚结束后，中国出现批习潮，习式萧条成为中国人控诉当局挽救经济不力的新词。中国经济究竟有几差？ 據自由亞洲報導，中國過去半年的經濟表現，除了樓市繼續一沉不起，至少超過105萬間餐飲業倒閉，近7000個知名品牌和大型商場關閉，百貨商場以及超市滿市倒閉，包括沃爾瑪、永輝超市、大潤發、瑞幸咖啡等，數以百萬失業大軍和追討欠薪的民眾走上街，就連民眾的失業金和銀行定期存款最近都被削減，而累積的絕望情緒令團交社保潮升溫。北京四通前創辦人批評，現在中國在習近平領導下進入垃圾時間，大勢已去，而蕭條、冷靜、空城亦都成為大陸網上熱搜詞。而中國經濟蕭條下，中共仲在備戰，這個令民眾對習近平更加不滿。據路透社的報導，7月27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中共外長王毅在東亞高峰會和東盟安全論壇會晤時，討論了台灣問題和烏克蘭問題。布林肯非常深入談論了中共最近對台灣的挑釁性行動，亦表達了美方的關切。而王毅在谈台湾问题时立场十分强硬，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能够提出台湾问题上美中双方立场尖锐对立。而应对台海危机，美日有了超强的最新动作。7月28号将是东京召开的美日外交国防部长二加二会谈，将就驻日美军将新设统合军司令部一事作最后确认，并将发表联合声明。驻日美军将新成立统合军司令部，扩大驻日美军的功能，加强与日本自卫队之间的合作。美日两国政府将成立作业小组，研究合作方法，考虑到所谓台湾有事、北韩的动向等。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认为有必要加深在亚洲的合作。美军在日本有陆海空军及陆战队共约55000名军人，而位于夏威夷的印度太平洋军司令部先有对部队的运用权限以及作战指挥权。中央社分析说，由于亚洲周边的安全保障环境恶化，驻日美军统合军司令部的成立将被赋予部队的作战指挥权。近日贵阳经济技术学校发生大规模学生抗议事件，网传原因是该校在招生中隐瞒真实情况，抗招学生，然后要学生转校，引发学生和家长不满。据网传消息，7月26号晚至27号凌晨，贵州贵阳经济技术学校白云校区爆发大规模学生抗议，大约2000名学生聚集在校园，抗议学校强制转校，要求学校给出合理解释并解决问题。网传影片显示，愤怒的学生冲入了学校的图书馆，砸毁了部分设施，学生还包围了一个人，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据网友透露，被包围的人是该校副校长，校长已经走佬了，学校只是找到副校长，学生唯有找副校长。还有图片显示，学生殴打了副校长，现场有血。有该校学生透露，军训最后一日，学校就话将2400左右的人转到其他学校，相当于买卖。况且校长收了钱还走佬，男生忍不住反对，追住校长打。校长走到女宿舍匿埋，然后在女宿舍被打。该学生指责校方呃人，在招生时话有空调，上边是床，下面是书台，全部都没有。网络流传图片显示，学校在只有600人招生名额的前提下，隐瞒学生和家长，将招生名额增加到3000人，导致2400名学生没有学籍，或者可能被转移到其他学校。 7月26号学校公布一份专业分流知情同意书，明确告知学生将被分流到其他学校，要求学生签字同意转校，引发学生强烈不满，引发了抗议活动。当晚部分学生的家长亦聚集在学校门口抗议。有自称是招生老师的网友发帖说，经济出事了，学校领导瞒住老师以及学生，在未经过教育局审批的情况下，私自将招生名额由600人增加到3000人，意味着有2400人的学籍是在其他学校的，毕业证亦是其他学校的。这些学校和其他学校背地里进行合作，现在这个秘密被告发了，学校可能未来三年都会停止招生。目前中共当局开始在网络掩盖关于该事件的资讯和影片，公开资料显示，贵阳经济技术学校是贵州省教育厅、贵阳市教育局批准成立的一所民办中等职业学校。自从2022年12月起，香港政府就提议中港两地器官互通，引发民间担忧。而17号，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电台节目后会见传媒，他认为跨境器官捐赠是好事，我有器官用不着的，我就自然会想起对方。有香港网民讽刺，当祖国需要器官时，就会想起我们香港人。香港对于大陆高官来讲，变成器官养殖场。卢颂茂说，跨境器官捐赠主要涉及两方面。首先，政府希望做到第二层分配，即当两地有器官在本地没有适合的接受者时，就可以通知对方展开跨境互助机制。这个牵涉两个问题，包括器官分配和器官过境，现时有机制可遵循，但需时较长，需按每一个个案作申请审批，如果做到恒常化就可以快速好多，政府会向着这个方向去做。有网民说，人体器官都可以好像货物一样随意分配运输，这个政府真是恶魔。香港对于大陆高官来讲，变成器官养殖场，乱抢香港人器官变恒常。2023年3月，卢颂茂去北京特别会见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杰夫，并同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交流，希望将中港两地器官互通恒常化。当时事件已经引发香港社会关注，市民纷纷取消器官捐赠登记。2022年12月，香港一名女婴子希接受来自大陆的心脏，在儿童医院完成换心手术，成为香港首宗移植大陆器官的手术。香港政府借此机会大力推行中港两地器官互通，将香港纳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公告刊出后引发热议，有香港网民表示，一看血浓于水四个字就知道政府又开始行骗，怒骨一把火烧成灰，撒入大海都不会捐。X 账号 Jason Wong 指出，中国的器官捐献是赤裸裸的骗局，器官移植必须活体，在半小时内完成手术，而正常死亡，从身体器官是否受损，再到是否配型，时间上肯定来不及，唯一一种可能是先配好型，等待供体脑死亡，但等到供体脑死亡，身体仍然不死的情况非常稀少，因此中共往往会采取活摘器官的手段。乌克兰一架无人机较早前击中俄罗斯停放在芬兰边境附近科拉半岛奥莱尼亚机场的逆风超音速战略轰炸机，这个北极基地距离乌克兰1770公里。英国电讯报报道，俄罗斯中南部萨拉托夫和梁赞地区的俄罗斯空军轰炸机27号上午亦成为攻击目标。报道指出， 翼风超音速战略轰炸机是冷战时期设计的战机，它的主要作用是追捕美国航空母舰。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中动用这型轰炸机向乌克兰城市发射飞弹。27号的无人机袭击凸显了乌克兰无人机计划的威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该计划正令俄罗斯士兵感到恐惧，每一个被摧毁的俄罗斯空军基地，每一架被摧毁的俄罗斯军用飞机，无论是在地面定是空中，都意味着拯救乌克兰人的生命。今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西伯利亚的核卫星雷达以及俄罗斯各地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机场，这些事态发展令俄罗斯民间怒火闷烧，一些俄国军事网红在机场遭受袭击，抱怨俄罗斯空军无能。7月27号，2024年巴黎奥运会赛事正式开启，目前已经角逐出多枚金牌和更多奖牌。澳洲成绩突出，获得三枚金牌，东道主法国亦在首日摘得一枚金牌。澳洲和美国目前都获得五枚奖牌，澳洲仲获得两枚银牌，美国队获得一金、两银、两铜，中国队获得两金、一铜。澳洲选手格雷斯·布朗在女子单车个人计时赛中脱颖而出，夺得本届夏季奥运会首枚个人金牌。在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赛中，澳洲打破奥运纪录摘金，这个是世界纪录和奥运纪录保持者。男子400米自由泳比赛中，德国选手卢卡斯·马滕斯以3分41秒78的成绩夺金，澳洲和南韩选手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在男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赛中，美国队以3分9秒28的成绩赢得冠军，夺得2024年奥运会首枚金牌。澳洲队获得银牌，意大利获得铜牌。在女子100米蝶泳半决赛中，美国选手格雷琴·沃尔什打破了这一专案的奥运会纪录。中国选手王雨婷、盛李豪在射击项目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摘金，张雅妮和陈艺文组合获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东道主法国队在男子7人榄球赛中获胜，超级巨星安东管杜邦带领法国队夺得本届奥运首枚金牌。杜邦被认为是同代人中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在法兰西体育场狂热的观众面前，东道主以28-7击败非制队摘金，杜邦表现出色。法国总统马克龙亦在现场观看了比赛，并对胜利感到高兴。公路单车男子个人计时赛，比利时的伊云尼普夺得金牌，银牌属于意大利运动员菲利波·金纳，比利时的范亚尔特获得第三。男子柔道60公斤级赛中，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斯梅陀夫击败了法国柔道选手姆埃德泽，摘下金牌。两枚铜牌就分别属于日本选手永山龙树和西班牙选手加里格斯。女子柔道48公斤级金牌赛中，日本十字固女王角田夏保击败了蒙古选手巴桑夫巴姆道尔吉，斩获该项目的金牌。世界排名第一的江文蔚在女子重剑决赛中夺得金牌，亦是香港队在巴黎奥运获得的首枚奖牌。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